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回到神的面前来，经过一个礼拜的工作，一个礼拜的生活，让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一起的来敬拜，一起献上我们的感恩，献上我们的赞美，也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阿们。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主，主我们带我们的祭来到你的面前献上，主啊，我们感恩，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赞美都呈现在你的面前，主啊，你在宝座上也欣然悦纳我们所呈现的，也愿恩主的能力恩典常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主啊，也求你这时候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也让我们能够明白聆听到你的话语，也让我们能够行走在主你的旨意当中。谢谢主，我们仰望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
阿们。
话说呢，有一个农夫，他有一个非常喜欢抱怨 的妻子哈，从早到晚呢，就是不是抱怨这个啦，就是抱怨那个啦，反正能够什么东西可以抱怨的，他都抱怨了。而这个农夫呢，只有当他怎么样呢？当他就带着他的驴子到农场，好到田里面去工作的时候呢，他才能够耳根稍微清净一下哈，得以一些疏解。那有一天呢，这个农夫呢，他就一样跟着平常一样带着驴子到农场去耕种的时候，他的妻子呢就帮他带了午餐午饭，好要去给他。那他就把这个驴子呢就拴在那个树荫底下，他就开始吃他的午餐。那就在这个同时呢，他的妻子呢就开始又很习惯性的又开始抱怨起来了。哎呀，那个怎么样怎么样，那个这个怎么样？但也不知道怎么着的，好，可能就抱怨到这头驴的上面了，啊，所以突然间呢，这头驴呢就用两只后脚就踢他，就把他给当成踢死了。那在这个葬礼的时候呢，哎呀，这牧师就注意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说当这个一些教会的女士们，好，跟这个农夫来表达这种安慰的时候呢，啊，农夫都会听了一下，然后就会点点头，表示好像很同意他们所说的。但是呢，当这些男士们他们来跟他讲话的时候呢，他也会听了一下，但是呢，这个农夫就每次都是摇摇头，表示不同意啊。那这个情况非常非常的一致，以至于这个牧师就看来看去，哎，他就很好奇，奇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他就决定说他要去问一问这个农夫。当这个葬礼结束完之后呢，啊，牧师就问他，为什么这些女士们，哦，跟你讲话的时候呢，你都是点头的，哦，但是呢，这些所有的男士跟你讲话的时候，你都是这样子摇头的呢？那这个农夫怎么说呢？他说，哎呀，因为这些姐妹们，哦，妇女们，她们都会上来说有关于我的妻子的好话，哦，好像，哎呀，她做饭做得很好吃啊，她有多么的优秀啊，她有很多优点啊，治理家里啊，哇，有条不紊啊，等等，我就会点头表示是是是，哦，对，他真的是很优秀。那接着呢，牧师就问了，那些弟兄那些男士们呢？那农夫就说啊，因为这些的男士们呢，他们知道我的驴子呢把我的妻子给踢死了，所以他们想要知道我的驴子可不可以卖啊。我想这个其实是个很幽默的一个小故事，但是就劝我们说，我们不要做一个老是抱怨的人啊。一个老是抱怨的人呢，就算家里的宠物都受不了。同时也说明了，所谓真正的爱是什么呢？真正的爱是看优点啊，胜过于那些缺点。爱里面就能够有包容。那我们刚刚也读了这段经文，也提到了一头驴子啊。耶稣这趟受到欢迎的场面，他要进到耶路撒冷，他也正是要开始他走向为世人救赎的一个十字架道路的一个最困难最艰辛的一段。耶稣他是以什么身份进去的？他是以一位君王，哦，一位君王的身份进城，所以他需要一个配得他身份的一个的坐骑。如果按照当时的一个文化背景来看的话，如果是他是一位领军的一个大君王，通常他是骑着战马而来的，好，但是主耶稣进城的时候，他所要做的这个君王，却不是这一些世人里面他们心里面 所要想的那种要兴起战火的君王，耶稣所要做的君王是一个和平，带来谦卑，带来和平的君王。耶稣这个君王是要来修复人跟神之间一个和睦的君王。所以耶稣他选择了什么呢？选择了驴驹来作为他的坐骑。所以我想在今天短短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而且今天是个很特别的日子哈，如果在按照教会节期，今天是中树主日啊，因为接下来就是受难周了。我想用这批的小驴驹来跟大家一起来勉励为主所用的这个小驴驹。当我们刚刚读完刚刚主席帮我们读了这短短的十一节的经文里面，我们会发现耶稣交代门徒要怎么样的去安排这个驴驹的这个片段，你们晓得占了多少吗？忘记了，十一节里面就占了有五节在里头跟这个驴子有关系的，将近占了有一半的篇幅。第三十节到三十四节这样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呢，必看见一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问为什么解它，你们就说主要用它。打发的人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解驴驹的时候，主人就问他们说，你解驴驹要做什么呢？他们说主要用它。这里我们会发现刚刚所读这几节经文，这个驴驹它是在哪里的，它是在一个怎么样的状态里面，解开的时候呢，这个主人呢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那他们应该说些什么样的话，之后这个驴主人又会怎么样的反应等等。这个除了说让门徒能够让认识到说主耶稣他有一种属于神的一种预知以及无所不知的这种属性之外，而且感受到这种惊讶与敬畏，我们从主耶稣对这头驴子的描述里面呢，我们也可以很深深的去体会到这个被主所用的这个小驴驹它是怎么样。它是首先是被神被主所认识的，被主所认识的。其实呢，如果我们按照当时的社会环境来看，用驴子来做这种搬运货物是一个不是很特别的事情，是非常非常普遍的。好，如果你到城里面去，你甚至可以看到到处都是驴子的踪影，就好像我们在路上看到皮卡一样。好，在美国皮卡是一个是专门是普遍到不得了，好，都是用来载东西的。那耶稣并不是说哎呀你们去城里面好就牵一头驴子就来了，而是怎么样，它是有指定的，对不对？好，有指定的，而且就在特定的哪一个地方，不单单是驴驹，特别还是怎么样没有人骑过的驴驹，甚至连那个主人会有怎么样的反应，主耶稣都很清楚啊。那几年前呢，在网络上呢有流传过一个很幽默的小故事哈。话说呢，在一个中文的课堂上面呢，这个中文老师呢他就要读一首诗让这些学生听写。好，他一读，然后学生把它写下来。这首诗呢叫做卧春，好，就是诗句是这样的，叫做暗梅幽闻香，卧枝伤恨体，遥闻卧似水，意透达春绿，暗似绿，暗似透绿，暗似透黛绿，其实描写就是那个春天的这种的绿意盎然的这种的这种情况。那这个老师呢他就是读得很有感情，然后呢可能因为这个老师呢他是很重的一个乡音，所以呢读完之后呢学生写出来的诗句的成了什么呢，就是我蠢啊，哎，没有文化，我智商很低啊，要闻我是谁，一头打春女啊，俺是女，俺是头女，俺是头呆女。其实我口音可能不太像啊，反正这写出来是这个样子。我想这个是很幽默的一个小品啊，但是或许我们想想看，我们好好的真实的去看看我们自己，我们会不会觉得我们真的觉得我们自己也是头呆驴呢？我们不仅会这样子问说，当主要使用我们的时候，难道他对我们不清楚吗？ 啊，我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连他要做的这个坐骑的所有的处境，他都有很清楚，这么清楚的认识。当然，对我们也是同样的，也是清楚的。到底我们今天我们有几斤几两重？我们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块料？是不是有软弱？是不是有不足？甚至会遇到什么样的拦阻？主耶稣都是清楚的。就好像你看看主耶稣在世上他所拣选的那一批门徒一样，他们个个是怎么样的，耶稣不也都是清楚的吗？不是那种讲话不经常常不经大脑的那种大嘴巴，要不然就是什么，就是脾气很暴躁，好，动不动呢就说什么要降火把城给烧了，不然呢就是总是要去争着到底谁要去坐那个大位置，甚至连妈妈都把他抓过来关说，对不对？更可悲的呢，就是当主耶稣他在面对受难的时候，最需要他们来支持的时候，却都成了什么鸟兽散，甚至还有一个还发了毒誓不认耶稣、背叛耶稣的。但是主耶稣就是选择了要使用他们，选择要使用他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主征召我们来服侍的时候呢，到底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们会有怎么样的情况，甚至我们会有怎么样的一个软弱，甚至会遇到怎么样的挣扎，上帝是深深的清楚认识我们，他知道，他晓得我们所能够承担的。主的无所不知还有他的预知是可以让我们很放心。或许可能在别人的眼光里面他不一定懂，他们也不一定理解，哎呀你这样我都认识你到哪里去了，上帝怎么可能用你，很多的人可能不明白不理解，但是使用我们的主他一切都懂，他一切都懂了。或许我们可能就会这样，接下来就问题就问了，是既然主都这么清楚的认识我们，那主怎么还会使用我们呢？啊，这个不是很冒险吗？就好像这个没有人骑过的这个小驴驹，压根儿都没有怎么样，没有受过这种负重的训练，到底他的腿力够不够，都还不知道。如果耶稣坐上去了，坐到给他一半，给他摔了下来怎么办呢？特别是那种场面，如果很大的时候，驴子很容易受惊的，就把给主耶稣给摔到地上怎么办？没错，是不是很冒险？是很冒险，但是主愿意去冒这个险，主愿意去冒这个险，他还是会使用我们的。因为主为主所用的小驴驹，不单单是他被主所认识的，主也愿意让我们也是被主所需要的。如果我们看第三十一节说，若有人问为什么解他，你们就说主要用他。三十四节说，他们说主要用他，主耶稣要门徒以主要用他来怎么样回应女主人。其实这个用呢，它原来的意思呢是表达一种很强烈的，很富有这种需要的这个意思，就是因为需要，所以我才来征召，有需要才来征召。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主的眼光当中，今天我们能够被主所用，不是说今天我可有可无的，或者是逼不得已，哎呀，没办法了，耶牧师啊，执事啊，都这样三顾茅庐的，来请，来拜托，所以不给个面子不太好，勉为其难，只好出来服侍的，应付应付。那也不是说，哎呀，这个事工呢，没有我不行的。我如果不做到底谁能够做呢？哎呀，再怎么样也只好做下去吧。这种消极的服侍的态度呢，往往最后都会成为一种以负面来收场，不是马马虎虎的一事无成，就是总是会带着这种埋怨苦毒在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能够被主所征用，那是一种被主所需要的一种荣幸，是一份荣幸。试着想想看，难道主耶稣不能飞进去吗？你想看主耶稣有没有可能飞进去？可以的，他当然可以飞进去的，但这不是救赎计划，更不是旧约对弥赛亚预言的一个实现。因此呢，在这么多众多可以选择的坐骑里面，甚至在众多的驴子当中， 主耶稣却选了我们这样充满风险的，要需要很多冒险的小渔居，来参与到主耶稣所需要的大计划里面，这难道不是一个很大的荣幸的事吗？有一位姐妹呢，因为她觉得她的工作的单位啊，只有她一个人信耶稣，所以她觉得她非常非常的孤单。更糟糕的是，她的那些同事们呢，常常会取笑她的信仰。哎呀，指责她你这个心胸狭窄啊，使她呢就更加的怎么样，灰心啊，意的想着呢，哎，干脆就把这个工作给辞了算了吧。那在辞职之前呢，他就去找他的牧师聊一聊啊，好想听听看牧师的想法怎么样。当这个牧师听完他所说的完了之后呢，他就问他说：“哎，姐妹，你觉得到底什么的地方是需要点灯呢？通常我们一般的人呢，都会把灯摆在哪个地方呢？”那这个姐妹就想了想一下，她就回答说：“牧师啊，啊，这还不容易。”当然是在黑暗的地方去点灯嘛，对不对？啊，大白天干嘛点什么灯？好，而当这位姐妹一回答完之后呢，她就似乎就找到答案了。是的，她所工作服务的地方是有如此大的需要亮光，而神把她摆在那个地方，摆在那里，就是需要她去把它点亮。所以最后她还是决定留下来，立志呢要为主来发光。无论前一天她的工作当中遭遇到怎么样的不顺利，但是呢，明天早上，当他把这一天，把他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中之后，他就带着笑容去上班，向人来问好，并主动的去帮助人。果然过了不久，同事们当中有好几位也都信了主了。是的，弟兄姐妹，到底神把我们摆在怎么样的一个位置，把我们摆在怎么样的岗位，都是有被主所需要来使用我们的地方。所以不要对我们自己的服事感到不平啊，总是去跟别人来比较啊，甚至呢就产生了所谓的马大情节啊。你知道什么叫马大情节啊？怎么样，你看我做了半死啊，他们怎么这个弟兄这个姐妹老是闲在那边逛啊，你没看见吗？这个叫马大情节。所以呢，让我们怎么样放下我们的比较，放下我们的不平、埋怨跟苦毒，并且呢，回应神对我们生命的呼召。你知道，当圣女贞德她知道她自己的死期已经不远的时候呢，她是这样祷告的：她说，主啊，我的生命只剩下一年了，求你尽量的使用我吧，求你尽量的使用我吧。弟兄姐妹，我们是否能够同样的有这样去抓紧能够服侍神的机会呢？然而更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要为今天我们还能够服侍神的机会感到很自豪与感恩。哇，感谢主，我还有机会可以服侍，这个是神给我的荣幸。好，我要觉得很开心的，很自豪的，并且呢好好的去把握。为主所用的小驴驹，刚刚我们讲的第一个，它是怎么样为主所认识而且被主所需要之外呢，第三个他还是怎么样被主所荣耀的，被主所荣耀的。36-38节里面说，走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我们可以想想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啊，这个是怎么给带给你怎么样的一个画面？我相信，如果假设这个小驴驹呢，它是有我们人的意识的话，它一定会被它眼前所看到的这一个排场，啊，这个场面所震撼的，就好像什么，好像在走星光大道的红地毯一样啊！你看，又是衣服铺在地上，又是棕树枝摇曳，好，还有怎么样？震耳欲聋的欢呼赞美声，这个完全都是一个迎接君王来进城的一个排场。那想想看，如果换作是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场面的时候呢，我们会有怎么样的反应？我们会怎么样反应？是不是整个人都快要飞起来了，对不对？好，眉飞色舞，好， 神迹的不得了。但是呢，然后我们看看，是因为这头驴子它长得很帅吗？是不是？不是的。或者是说，因为这头驴子有多大的能耐吗？更不是的。这一切的荣耀是为着谁而来？是为着主耶稣而来的，对不对？但是为什么这头驴子呢，同样的也好像受到这种百般欢呼的对待呢？就是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小驴驹，他背负了，他承载了，而且他参与到了耶稣的事工里面，所以他可以分享到了主的荣耀。更准确的来讲，是主让我们可以得着这个永恒的属天的荣耀。我想我们很多人可能住在美国的独立屋啊，那个 single house 啊，那你知道，如果我们没有住的话也没有关系，你在旁边可以看到啊，在美国的这种独立屋里面呢，你会发现前庭后院啊，或多或少都有草皮，对不对？啊，那也许有些的地方可能新盖的房子啊，他们的比较密集，所以不见得有草皮，但是一般上。如果我们靠近像这个郊区的哈，这以外的房子大部分都是有草皮，甚至呢有些草皮是大的不得了。当然，如果有好像地毯的草皮呢，是让人家非常的舒畅啊，因为非常的美丽。但您想想看，你要维护这片草皮有不容易啊？啊，很不容易，对不对？尤其像之前那种雨水旺盛之后，哇，这个草怎么样，长得很带劲啊。所以呢，你要花很大很大的功夫去那么去割草啊。有一次呢，有一个父亲呢，他就是一样，他拼命的哈，在他的院子里面就推他的割草机，他推着推到一下下，他有一个6岁的大儿子呢，就跑过来，啊，问也不问医生，他就把站在他的那个前面，啊，然后用。一双小小的手就搭在这个割草机的手把上面，他说我想帮忙，好，跟他想要帮忙。那所以呢，这个父亲呢就知道把本来在推的这个推那个割草机就停下来了。他心里面呢本来想要脱口出那种冲动，他忍了啊，他本来想要说什么呢？他说赶快走开，好，不要在这里添乱，碍手碍脚，现在太阳这么热哈。你在这边碍手碍脚，我这个今天的我的草都割不完，但是他怎么样？这种冲动他们忍了，然后反而说出什么呢？说好吧，来吧，孩子，来，我来帮你，好，我来帮你。于是呢，这个父亲呢就再一次的就把这个割草机呢就开始又继续的发动啊推动。原本你知道吗？你知道割草机，你有没有人割过草？有几个割草，你知道割草机？是这样推的，对不对？好，但你想想看，现在多了一个人在你的中间，好，一个小人搭在那边，所以你能够这样推吗？不能，对，你要变成怎样推？你要像他这样推，对不对？好，这个背要拱起来，要让出这个 space 给他的小孩，为什么呢？免得他怎么样踩到他的小孩子的脚，对不对？好，脚还要开开的，好。那假小孩子如果不小心踩到他脚，他跌倒了，很危险的。好，所以脚开的，然后就这样子，开始这个推草，就这样子继续割。但是呢，那个速度呢，就变慢了。好，本来是这样子很容易走的，对不对？现在变成这样子就很难走。好，所以一方面割草的速度的变慢了，效率呢也比之前更差了。那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孩子在那边帮忙。但是好不容易呢，终于呢就把这大片的草呢就给割完之后呢，哎呀，这个孩子呢他就回头一望，啊，非常开心，跟他爸爸说呢，他说爸爸你看，好，我已经割完这一大片的草地了，是不是我很厉害？啊，这个父亲就说什么，是啊，孩子，啊，你是最棒的哈，啊，等一下呢我们一起去吃冰淇淋来给你奖励一下。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想想看。割完这一大片的草地，最大的功劳是谁？啊，是孩子还是爸爸？是爸爸，对不对？神允许我们这群软弱、有限的罪人来参与在他神圣无限的福音的事工，帮他建立神的国度。其实，如果按着神的全能、他的能力， 你想看他要完成他的工作可以说是轻而易举的，对不对？而且他还有一个好过我们无数倍的而且效率十足的天使天君可以跟供他来差遣，但是神都没有这样子做的，他却乐意怎么样屈就我们，并且很恩慈的邀请并允许我们来参与，来与他同工。能够这样的参与真的是一种何等大的一个荣耀。当然我们也要晓得，当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为主来做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受到欣赏，会被赞赏的时候，甚至呢也有可能有很大果效的一个的成绩，有很大的影响力。而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不要忘了我们自己是谁，不要把所有的功劳全部揽在自己身上，觉得说自己不可一世，真的自己很了不起。当然我们是很努力，我们也是尽力的摆上与付出，对于这些的成果我们可以说什么，带着感激说谢谢，带着感恩的心说谢谢。但是呢我们更要想起什么，这头驴子，如果不是神在我们背后，如果不是神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参与，如果不是神给我们有够用的恩赐与能力，甚至如果不是神给予我们有健康，给我们有这个年岁，单单凭着我们自己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是。所以弟兄姐妹，这些成果所带来的荣耀其实都是什么，向神所发出的颂赞。所以我们理当把这个荣耀归给我们的主，向神来感恩，向神来颂赞。同时呢我们也要因为我们有一份来参与在其中而欢喜快乐。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记载耶稣的生平有几本福音书？
4本。
好，大家几本？
4本。
好，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好，那你会发现这四本福音书里面呢，有一些福音书是他们自己单单有的，就是只有这个福音书有，其他福音书没有的。有一些呢他们有一些共同的记载，好，就是这几个福音书都记载同样的一件事情。然而你知道吗，在我们这头驴啊，然后这头小驴驹却是什么，四本福音书里面通通都提到的。这里不管你去读哪一本福音书都一定会提到这头驴的。而主耶稣骑的这个驴驹呢，受民众欢呼进入了耶路撒冷，就是这个开启，我刚刚讲开启一个受难周的一个大门，所以也是迎接这个受难周的一个主日，我们叫做棕树主日。那每一年的复活节之前的受难周呢，我们又叫做是圣周。所以呢这个在教会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那全世界大部分的教会每年起码都要怎么样，因为一碰到棕树主日就会提到这个经文，然后所以每一年大部分的教会都会提到一次这头驴子，啊，甚至到2000年后的今天我在你们当中也要再讲这头驴子，啊，诉说这个驴子的荣耀。有一个主日学的老师呢，他就要求学生来主日学上课的时候，啊，就带一样可以提醒我们爱主并且去服侍主的东西来。那有一个小女孩呢，她就带了一条面包，她说老师啊，这个面包可以自己吃啊，也可以跟人来分享，而且主耶稣说他是生命的粮啊。那老师说啊，很好，好，他说我们也可以向那些灵命饥渴的人来传讲耶稣。那另外一个学生呢，他带了一盒小火柴啊，一盒火柴，他说老师，我们的光要照在别人的面前，而且耶稣是世界的光。那老师说哎，不错，你这个也带的东西也很好。轮到第三个学生呢，他就从兜里面呢就拿了一个很小很小颗的鸡蛋，好，对吧？别小看这个小鸡蛋，这鸡蛋很贵的，好。让他把这个小鸡蛋呢交给老师的手上的时候呢，哇，全班的同学都哈哈大笑啊。但他这个学生怎么说？他说：“我们家的小母鸡生不出大鸡蛋来，可是我知道他尽全力的啊，尽他的全力的，所以我希望我虽然很小，但是呢也能够尽力的来服侍神。”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否同样的也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对主来发出这样的心志，我们虽然很小，我们虽然是不足的，我们虽然是有限的，我虽然我们体力也不够了，我甚至很软弱， 但是我们也能够尽力的服侍那一位爱我们、眷顾我们，而且乐意让我们与他一起同工，并且一起分享他荣耀的神呢。有一次呢，有一个牧师，他就邀请一个姐妹来做诗班的服侍，他就双手叫他说：“牧师啊，不行不行哦，我的声音不好，我没有音乐的恩赐。”没多久呢，这牧师又来邀请这位姐妹说：“哎呀，姐妹啊，你可不可以参与我们儿童主日学的服侍啊？我们现在主日学老师不够，啊，你可以帮忙帮忙看孩子。”那这个姐妹呢，又双手交叉，哦，挥着手说：“牧师啊，不行不行，好，我怕小孩子吵，好，我没有看孩子的恩赐。”再没多久呢，这个牧师又来邀请这个姐妹说：“这样好了，哎，这个姐妹，你既然你没有对小孩子有恩赐，那你对大人好了，你来做我们的招待，好，我们早上我们需要排一些招待的同工。”好，来发周报啦，来接待弟兄姐妹，接待新朋友。这个姐妹说：“哎呀，牧师不行不行，哦，我没有这个恩赐，哦，这个我没有办法做。”然后呢，就这样子一而再再而三，牧亲那个牧师邀请他做什么，他都说：“牧师我不行不行，我都没有恩赐。”最后呢，有一次，牧师很兴奋的来找这个姐妹，说：“姐妹，我告诉你。”感谢主，我终于找到你的服侍的恩赐了。好，然后这姐妹说：“牧师啊，我有什么服侍的恩赐？”说：“你有，好，你可以帮助教会来擦玻璃。”好，因为他每次都说不行嘛。不行，好，我帮你找到一个你的恩赐，好，你可以来帮教会擦玻璃。好，弟兄姐妹，我们是怎么样的来看待对主的服侍呢？好，然而有一件事情是很肯定的啊。假设今天如果有弟兄姐妹来向牧师或向我们执事同工来找服侍的机会，哦，牧师啊，有没有什么事是可以让我做的？哦，牧师是有没有什么事可以让我做的？如果有一天大家都是这样子做的时候呢，那个就是我们教会复兴的开始了，哦，教会复兴的开始，不是吗？哦，盼望我们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心智，让主所用。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主仍然在他的荣耀的计划的需要上面，同样的在向我们发出这个呼召，主要用我们，我们是否愿意回应神呢？从一头会踢人的驴子，或者是一头很蠢呆驴里面，去顺服成为一个被主所用的小驴驹呢？当主的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当福音事工的感动临到我们的时候，他就是主要使用我们，不要惧怕，也不要胆怯，哦，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都是什么被主所认识的，被主所认识的。我刚刚讲的，我们到底怎么样的情况，神都知道，还没发生的神也知道，但是神却愿意使用。主如果说能用，那就是可以用了。好，我们有什么能力说不能用的呢？对不对？不单单是可以用，而且呢，我们是被主所需要的。我们能够服侍主，能够参与在主的大计划，我们要感到什么？很光荣的。好，不要觉得是个重担，看到牧师指示就怕都跑，怕他们给你交代工作，哦，你要知道我们能够做的是个很光荣的事情，是为创造的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来为他做事，这个是很光荣的。我不相信那些阁员，总统的阁员就觉得他很丢脸了，不会的，他能够被选当阁员是一个什么很荣耀的一件事情的，对吧？如果我们要能够好好的服侍，首先呢，我们自己也要先看重上帝给我们能够服侍主的这个位分，因为这是我们的主所赋予给我们的，他就这么看重我们，我们又岂可轻看这个位分？最后不要忘记了，神是最大的荣耀。然而我们跟他同工的时候，我们同样也可以享受被主所荣耀的这份的喜乐。不但这样子，在将来末后的日子，主还应许我们什么？还有那不会朽坏的荣耀的冠冕来为我们存留。我们有你这样的期待，啊，我们有你这样的盼望，啊，神最末后的这个不朽坏的冠冕所为我们存留的呢？所以呢，我想在趁 趁教会还没有呼召之前，我先来呼召，好，征召一下 ，OK， 这个事工，这个可以帮我，好，就是你可以讲说，哎呀，我都不晓得我能做什么，甚至有时说，有人说，哎呀，我要体力没有体力，好，要口才没有口才，那没有关系的。好，我想你们大都有手机，我想问看我们当中谁没有微信的，都有微信，谁没有 WhatsApp 的？有一个没有的，谁没有 LINE 的？有可能一两个没有 LINE 哈，但微信好像大家都有，对不对 ？OK， 不管怎么样，我们三个群都有。做什么呢？欢迎你们来加入哈，这中心的信差。我刚刚讲了，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个传递讯息的人，与其你花很多时间在那边花。扫这些什么没有这个婆婆妈妈的小事哈，倒不如可以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就是你可以加入在我们的信差里面，不管你是 LINE 也好，你是 WhatsApp 也好，或者微信，这个信差是做什么的呢？就是我们会把我们一些的资料哈，就放在那边，你只要做一件事情，转发出去就可以了，好。啊，我说我没有口才没关系，不是叫你讲，对不对？你就转发到你的圈的，你的朋友圈，好，你的群里面 ，OK， 把这些讯息传递出去就够了 ，OK， 好，所以这个就是个事工。其实中信也一直希望能够在网络上面，好，电子的媒体上面，可以更精进，做得更好。但是你知道，电子产品如果没有人去发，一样没有用的。就停留在那个伺服器上面是没有用的，跟我们中信月刊一样，你没有去传，没有去发，就是摆在个柜子上面去，好，也是没有用的。所以呢，我们会鼓励弟兄姐妹可以做这份的工作，好，就是说你可以在你的朋友圈里面，就是把这些好的讯息传递给这些的你的朋友，好，你的圈里面的人，好，所以这卡片给你们这个怕你们忘记，好，所以你们回去可以扫。那这个部分呢，这个就是我们的中信一期刊，现在呢我们就把它整合在一起，好，你也可以读，你也可以看，按下去就可以看 YouTube， 好，你也可以用听的，你说哎呀不行，我的老眼昏花看不见字，那这个一期刊你可以把字放大，好，但是呢你也可以听的，好，有些人你上班或者去哪里你就播着就开车了，一边听就一边开车，或者你在家里切菜，好，洗菜做家务你就放了就听了 ，OK。等你做完家务，整本中刊你也听完了。所以呢，其实也可以鼓励，就给那些年纪大的老人家啊、哦，他们也很需要，就是用可以听的版本。好、哦，有普通话的，也有什么，也有粤语、广东话的。好、哦，所以通通都包含在里面。当然，你说其他的，我们就没有了哈、哦。我们对吧？但是这个我觉得是可以鼓励大家，可以那个。那你也可以订阅，好，就是用这个订阅，就如果你有使用 email 订邮的话，你可以订阅，这样的话就会每个月固定的就寄到你的信箱里面去 email。OK， 所以盼望，当然我们也会发在这个群里面了，好，所以就是说鼓励大家，这个我们可以做的，好，请大家也可以一起参与，好，体力再不好也没有，只要你会用手机都可以做到的，好，所以这个门槛已经低到不行了啊。所以鼓励大家可以来做这个事工，同时呢，刚刚也有一份单张，对不对？来临这周是什么？复活节。好，所以呢，我鼓励大家，你拿了这张单张，你跟神祷告，跟上帝祷告，让我在这个礼拜有机会把这张单张送出去。求神给我机会，不管怎么样，我不知道什么机会，也许你刚好跟人去吃饭，好，去华人餐厅去吃饭，或者是你去 Costco。啊、碰到一个中国人，就求神给我有勇气，我把我这个单张发出去。单张有什么好处？你拿中信月刊可能还厚一点点，单张有什么？因为它轻薄嘛，你随身都可以放在你的包包里面。有时候常常我就觉得说啊，走到看到一个人，我想给他中信月刊，我发现哎，我身上没有带哈、哦，但是单张就好处就是什么？它容易带，你就随身口袋里面放两张。平常出门的时候就带两张在身上，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用到，但是你刚好看到有需要的时候，你马上单张就可以拿出来，就可以送给他。但是我想，今天我们不用说要做很大的事情，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跟神祷告就主啊，让我能够就一个就好了，好， 每个人一个，你看，你知道我们今天有多少个人，就发出去多少个单张出去，好、哦，我们跟神祷告说，主啊，让求你使用我，我也愿意在这个事情当中与你同工，好、哦，与你同工，好不好？
好，谢谢主。
最后呢，我想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好、哦，这首诗歌叫做《我要用你》，哦、我要用你。同工说好像这首是新歌是吧？OK。没有关系哦，哎，这个我跟你讲，这个是一个很旧很旧的诗歌了，哦、我小时候就唱了，但是没办法，没问题的哈、哦。那我想，我们第一节、第二节可以一起唱，然后第三节的时候呢，因为我会转了调，所以第三节你们就听我唱，然后副歌再加进来，好、哦，第四节我们一起，好不好？那我请牧师帮我。
是正道。